纯真又善良，顽皮又可爱，随师修大法，吃苦我不怕，精进回家路，笑脸开莲花。请听明慧小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。在这次节目中，为大家分享一篇大法小弟子的交流文章，然后是学法背法时间。
请听2025年旧金山法会发言稿，文章的题目是游行和发传单两个小故事，作者旧金山湾区大法小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15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好，我叫亚历山大，今年13岁，从小跟随妈妈学大法。今天我要分享两个我修炼中的小故事。第一个故事是关于我在天国乐团的经历。参加乐团让我发现了自己许多不足之处。例如在加入乐团之前，我非常害怕让身体受苦，然而加入乐团让我意识到，有时候身体上的承受是救度更多众生的必要部分。一个很好的例子是，在亨廷顿海滩7月4号的国庆游行，天气非常炎热，阳光炽烈，这让游行变得相当困难。在游行接近尾声时，我感觉自己已经无法继续演奏了。这时，我想起了师父在《红吟》中第一首诗中的一句话。师父在《红吟》《苦其心志》中说，劳身不算苦，修心最难过。在这首诗的最后，师父还写道，师得世上苦，出世是佛陀。我理解到，如果一个人能在承受世间所有苦难的同时，依然救度众生并坚持修炼，他将成为真正的佛陀。想到这些诗句，我意识到这种身体上的疲惫并不算什么苦，于是决定继续在游行中演奏。后来得知，路边有大约50万人观看了游行，许多听到乐团演奏的人因此了解了大法，这给了他们被救度的机会。这件事给我的最大收获是，身体上吃苦其实是救度更多众生的必要条件。最近发生的另一件事是烛光守夜活动。在活动中，我向路人分发传单。在这期间，我看到了一群青少年，大概15、16岁。他们看起来很吵闹，声音很大。看到这一幕，我犹豫是否要向他们分发传单，因为我不确定他们对传单的反应。尽管如此，我最终还是走过去 递给他们几份传单，他们一个接一个地都拒绝了我的传单。直到最后一个人经过时，他似乎对我们在抗议什么感到非常好奇。看到他的好奇心，我简要向他解释了我们在抗议什么，并给了他几张观看电影国有器官的电影票。在整个交流过程中，他似乎在认真聆听我说每一句话，并认真了解信息。这与我的预想完全相反。这次经历让我明白，在分发传单时，不应仅凭一个人的外表来判断是否要递给他传单。这些体会是我目前在修炼中对大法的理解。如有任何不妥之处，请慈悲指正。
接下来是学法背法时间。在上期的节目中，我们学法学到了红银二中的第64首诗，诗的题目是龙泉寺。我们先来复习一下。龙泉寺，壮丽古刹密林间，晨雾寥寥起湖面，楼台亭阁白云下，唐风新寺有真仙。今天我们学习红银二中的第65首诗，诗的题目是《大法图》。《大法图》，宋词。大法图，蒙难在中原，天地无道浪鬼狂，正法弘誓在眼前，法正人世间。大法图，重任担在肩，救度众生讲真相，清除毒害法无边，神路不算远。我们放慢速度再学一遍。大法图，宋词。大法图，蒙难在中原，天地无道浪鬼狂，正法弘誓在眼前，法正人世间。大法图，重任担在肩，救度众生讲真相，清除毒害法无边，神路不算远。最后我们再把这首诗学习一遍。大法图，宋词。大法图，蒙难在中原，天地无道浪鬼狂，正法弘誓在眼前，法正人世间。大法图，重任担在肩，救度众生讲真相，清除毒害法无边，神路不算远。 今天的学法时间就到这里，希望所有的大法小弟子们都能够把这首诗背诵下来。感谢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